们来祷告哈。其实我们感谢你，真是在2020的开始，你给我们一个爱主的心，叫我们在这条路上能够讨主的喜悦。我们也纪念到在灾区的我们的骨肉同胞，甚至在整个大地，求主你自己的医治怜悯临到，也帮助我们不只是在这个地方纪念到自己的家，也纪念到各地主自己的孩子们愿你今天也借着你的话语来激励我们，让我们在年底的时候我们有好的收成，有果子可以呈现给神。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这个 Grace 最早给我的题目是有效的读经跟默想，后来在1月23号以后呢，他问我说你要讲什么样的题目，我才知道原来题目可以只是一个建议而已，可以有弹性的，可是我内容已经准备好了，所以剩下的可以改变的就是题目，内容还是一样，所以我就选了神话语的甘甜。那么选这个题目呢，可能你们感觉会比较亲近一点，因为姐妹都比较感性的哈。但是呢，我也觉得哈，如果我们有效的研读神的话语的时候呢，是会带出神话语的甘甜的啊。那今天谈的是途径跟方法，那以后有机会我们再谈神话语的滋味啊。那有三点我想要提出来的，第一点是我觉得我个人的 style 哈，其实不是很适合姐妹的胃口哈，但是也感谢你们还是让我来这里讲哈，我似乎已经定型了，但是盼望神帮助我能够补足这方面的缺陷啊，所以你们今天的 expectation 要放低一点哈。第二个呢，我也暂时不提那有规律的读经的这种习惯，因为这是最基本的操练啊。我们今天要谈的是 beyond 这个 level 啊。那教会有新旧约纵览哈，这种课程呢，对初信造就者或者是你对于圣经还不是很熟悉的哈，你应该去参加这个课程啊。他会给你一个大概念，然后你读经的时候比较不会就是迷失掉了啊。那第三点呢，我要说的是，今天我如果谈的东西呢，你的体会啊，如果是非常抽象的话哈，那你的读经生活呢是需要调整的，啊，如果我讲的你也觉得能够阿们的话呢，我想大致上了，大家没有走岔路啊，我们就共同勉励，那今天我刚刚讲了要超过这个基本的操练，那我会提出一些观点呢。这些观点呢，事实上你注意到呢，它是以圣经为根据的，这些观点的产生是因为神的话这样说，所以我们会产生出这样的结论或这样的 approach 啊。读经呢，最主要是要使我们认识神，那今天 Grace 也讲了我们的身份、我们的责任啊，我们都看到这个需要。那么这几年呢，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呢，就是先看到我们的身份，也看到我们的责任的话，有这样的认识呢，这个起步才会是对的哈。那如果论到读经呢，我们首先要想的是我们的地位，我们的地位是从神这边来的哈。那论到这个地位呢，首先要明白哈，这都是神的恩典。这样的话呢，你会成为一个比较能够感恩的人，你生活所遇到的事情呢，纵使有不顺的时候呢，那里头还是感恩的，而感恩呢，是我们跟神的一个互动，这些感恩的心也是从神话语的感动当中呢，圣灵带领你来经历，经历它而来的。那我从一开始呢，先提出一个总论哈。提出一个总论，我讲稍微慢一点哈，因为我没有 slide 啊。读经呢有一个客观跟主观的一个经历层面，客观跟主观啊。客观指的是神普遍性的标准啊，就是借着神的启示、神的话，它有一个大原则， 这种大原则呢，就是圣经当中像律法普遍性的一个法则，或者是神的属性的一个法则。我举个例子来说呢，譬如说神是义者，那他所做的无不公义，这就是显出他治理的一个法则。又譬如说神是圣洁的，所以我们要圣洁。那么从这些大法则来讲的话，你可以看到，第一个，我们的神是圣洁的神；第二个，神是公义的神。因此当你遇到事情的时候呢，你要从这个角度去思考，当你读他的话语的时候，也要从这个角度去思考。所以有些事情你可能不明白，但是可以放在心上啊，慢慢的神会帮助你解开这个问题。然后主观的经历呢，就牵扯到个人了，还有群体。主观的经历，这是很重要的。刚刚客观的是一个给你一个大方向，比如说你要到纽约而不是到 DC 啊，这是一个大原则。那主观的经历就包括我们个人跟群体，在这个过程当中有许多的调整。那么在个人方面呢，就是一个人领受神的心意，顺服在各种情境底下，祈求圣灵的引导。讲起来很抽象哈，一个人领受神的心意，顺服在各种情境底下，圣灵的引导。譬如说你遇到家庭的困难，遇到你跟先生沟通的困难，遇到教养孩子的困难，你要看到神在把你放在这个位置里头，你怎么顺服他的心意，寻求他的心意，做一些调整啊，而不是纯粹靠自己的方式去解决。因为我们今天也读了，离开了神呢，你什么都做不了啊。第一个就是个人方面，顺服神的心意，明白神的心意啊，祈求圣灵的引导。群体方面呢，就是神把你放在一个群体里面，而这个群体呢，基本上呢，可以是家庭，可以是教会，可以是更大的国度的。神借着你在这个群体啊，这个大家庭里的大群体里头的责任，还有回应，你先看到自己的责任，还有你怎么回应这个群体的需要啊，神就借着啊你这样的侍奉呢，来保守你的心啊。这是很有意思的哈，譬如说你在教会的服事，很多时候呢，并不是你这个服事呢有多大的果效，而是真正的这个服事呢，最主要是神保守你的心。你在服事当中，如果你顺服神的带领，你会得到这个服事的果效，就是你这个人呢，会成为一个神所喜悦的器皿，他慢慢在塑造你。啊，我们真的看起来的话呢，你的侍奉呢，其实不算什么，但是神呢，把它算作一个很宝贵的，因为这就是工具，他要调整你。那这个关键点呢，就是你要顺服神，关键点要顺服神。所以这个角色跟回应呢，啊，我们的角色跟我们的回应呢，是按着一个负担，啊，我们的担子，神给我们的负担而来的，这个我们待会再提。那么无论是客观的经历，或是主观的个人在群体中的一个经历呢，神使用的方式呢，首先是借着他的话语，之后就是圣灵呢，在你内心呢验证神的话。啊，首先借着他的话，圣灵跟着把这个话给验证出来了，那么就是用圣经来唤醒人的灵啊，跟他的团契。那么圣灵就借着祷告，借着现存的环境，借着历史的事实，帮助我们不断地塑造我们成为一个可以使用的一个器皿。啊，注意到哈，神用各样的环境，用他的话语，用着圣灵里头的感动，把这个话语呢给带出来的。因此呢，你看到我们所强调的呢，是如何借着读经，啊，借着读经来明白神，借着读经知道他要我们做什么。那接下来呢，我们会从几个角度来思考哈，几个角度来思考。首先，就像刚刚提的一个位置，读经的态度呢，首先是站在一个对的位置上。 而这个对的位置呢，一向都是神一向做工的原则啊，一个对的位置。神要我们的呢，是我们的心。我们的心如果摆正了，位置对了，引导就会显明。注意到哈，这个是体会哈，你的心对了，你的位置对了，啊，引导，神的引导就会显明出来。如果起初心不完全顺服，心不对了，你的位置不对了，这个引导呢，就是常常不太清楚。因此你这个人跟神的关系呢，就常常显得为什么那样，为什么样，一大堆问题确实永远解不开啊，好像很多的思结缠在一起。但是心对了，这个引导呢，可能 take time， 会有一阵子慢慢的会解开。在当下呢，可能还是不是很清楚，但是你耐心的等候啊，会慢慢出来的。我们说这个神做工的原则呢，是在一个对的位置上呢。我列了几个经节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哈。经节可以看一下，你们有圣经的话可以打开《生命记》12章，啊，12章的13到14节。我没有完全照整个经节念出来，不过我把主要的东西拿出来，主要的经句拿出来，《生命记》12章13节14节，找到了哈，我来念哈。他说：“你要谨慎，不可在你所看重的各处献燔祭，唯独耶和华从你那一支派中所选择的地方，你就要在那里献燔祭，行我一切所吩咐你的。”啊，这里的重点你看到啊，神看重的是他所说的一个特定的点，那个点就是我们的位置，我们的心啊。另外在一样在12章26节，12章26节呢，他说：“只是你分别为圣的物和你的还愿祭，要奉到耶和华所选择的地方去。”啊，耶和华所选择的地方去，这里头都讲到一个位置的问题哈。圣经里头，当你读经的时候，你会注意到，你读到这里的时候说，哦，为什么一直强调特别他所指定的地方啊？你看那个，我们不用翻哈，待会只翻一个就好了。像耶利米书19章14节，约翰福音第4章21节23节，都蕴藏这个原则哈。所以圣经你可以看到哈，它不只是在旧约，在新约神都一再的表示出这个原则啊。我们看的地方呢，你可以翻到约翰福音第4章21节，我们要看两节哈，一个21一个23。约翰福音第4章21节，还在找哈，我先念好了。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那23节怎么说？他说：“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啊，你看啊，约翰福音这里讲的也是一个位置，也是一个位置的问题，神选择的地方啊。那么谈到这个位置呢，我们又想到保罗了。保罗常常说，一个人的决定，他的所作所为，先要在自己的良心上没有亏欠，自己的良心要先过得去，这是第一个考验。过了去以后呢，保罗又说，其实我没有觉得亏欠，但是判断我的是神。你看他的标准一层一层的提高，就是当我们做基督徒读神的话的时候，你会看到它有层次性的，也有成长性啊。你又想到诗篇里头讲说，什么样的人能够登耶和华的殿，守节心清。所以你看到圣经里头有一些大原则是在引导我们的生活， 然后我们在个人的经历上，在群体的责任上呢，你会想到这些原则呢，要引导我们怎么样去approach 这些问题。那这也就是为什么崇拜是很重要的，崇拜很重要的。我一直强调很崇拜，但是强调是一个等于说是从外表上 approach， 从规律上 approach 的。而事实上神要的是我们的心，这个地方如果没有弄对哈，没有弄对的话，教会就不会有神的祝福啊。而这个原则呢，是常常被很多的教会给忽略掉了。因为以前也去过几个教会，在崇拜上你总是看到这方面很大的空间需要改进的。那么信徒的心如果偏离了神，往往是因为在敬拜上忽略了本位的敬拜，没有重视到，总是觉得敬拜只是一个我们一个礼拜天大家聚集在一起的，然后就听讲道听献诗就可以了。事实上崇拜是神心意当中把他的子民召集起来要祝福的。那如果我们从这个位置的这个讨论来看的话呢，以救赎而言呢，拯救的最后目的就是把罪人放在对的位置上，对吧？位置。而神为了拯救我们呢，他自己也需要站在对的位置上。你看到他很重视这个原则。他的对的位置是什么？他的对的位置是他的公义必须满足。他要施怜悯，但是他的公义一定要得到满足。他就是在对的位置上来施行拯救。所以基督耶稣的十字架上的死跟复活为什么对我们很重要？因为这是一个对的位置。有了对的位置以后，他就赐下悔改的心跟赦罪的恩啊，把所有预定得救的不义的罪人把他调了位置，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啊。那今天刚开始的这个Grace 讲的也是这个新造的人呢，我们被纳认为神的儿子，这就是义的位置，公义的义哈，这就是义的位置。之后呢，就是我们的个人体会了，得救之后他有一个倾向于善的善良哈，那个神的那个善的标准的心，那么他里头会有一个渴慕，他这个渴慕是他以前没有的，在他信主之前没有的，那就是神的话呢就刻在一个人的心了，他里头有一个被神改变的心，虽然还有挣扎，但是他总觉得现在好像被一个吸引吸住了啊。那他会开始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他这样拯救我们，为什么我们对他的回应是这么微弱？你看，他会常常对自己说，基督的爱激励我啊，会劝自己了。也如同罗马书里头讲的第八章十四到十六节，他讲说我们会从内心啊呼喊着阿爸父啊。圣经说凡被圣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我们受的是儿子的心。所以你看到这些经节的时候呢，你就会去想我有没有做儿女的心啊，我这样的蒙恩的人呢，为什么想到的我的生活里头只有我跟我的这个小家，却没有体会到神的爱是这样临到我啊？那里头的内住的圣灵呢，当人愿意顺服的时候，内住的圣灵呢会继续的光照他，光照他内里的人呢，好让他的经历呢再次的被激励起来，他就会看见神的确活在他里头，而且他也活在这个群体当中。之后你的心会说，我的良人啊，我心所爱的，神会吸引你到这个地步，你说这是他所爱所选择所拯救的子民啊。那圣灵呢会印证呢，我们这个爱对他的爱也是真的，而且是永远有价值的啊。神看重的是那个真的跟永远有价值的啊。因此圣经里头有许多的话呢很值得我们看的哈。 像彼得前书第一章去看哈。彼得前书的第一章第八节，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八节第九节，这里这样说的哈：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彼得前书一章八到九节，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那这表明什么？这表明读经呢，可以生发灵性当中的爱情，而且这也是神众儿女呢可以共同拥有的经历哈。他说虽然不得看见，却是爱他，而且得到灵魂的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这个是众儿女应当拥有的经历啊。你的里头有没有爱神的心呢？啊，读圣神的话说你们会有的，如果你是新造的人，你会有的。同样的，我们刚刚看罗马书第八章，他说得着的心呢是儿子的心，不是奴仆的心啊。这是一种什么？这是一种爱的关系。你爱你的孩子吗？你爱你的孩子，你的孩子爱你吗？他们也爱你。我们跟天父的关系也是这种爱的关系啊。所以你当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圣灵是否借着圣经这样向你印证他的爱，有没有？你上次体会到圣灵向你印证神的爱是什么时候啊？如果有一阵子了，你知道你退后了啊，他是否也借着他的话带领你的生活？你的生活里头有没有一些决定你咨询他，求他指教啊？有没有这样的习惯啊？那我们最近都在查考耶利米书嘛，哈。耶利米书呢，我们看到神呢，其实不断的把他的心意放在耶利米里头呢。神是非常感性的神啊。如果我们再看圣经哈，耶利米书十五章十六到十八节哈，你看我们今天看很多圣经经节哈，这些经节都是在我们读经的时候呢，会开始思考神跟我们之间是如何的团契，神如何提醒我们啊。耶利米书十五章十六到十八节里头，耶利米的心境呢，让我们去体会一下啊。而这是一个跟我们一样有这个肉身的神的儿女哈，他的体会。他说：耶和华万军之上帝啊，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因我是称为你名下的人。好，他讲到神的话使他快乐，讲到他自己的身份是属于神的，这里头都有很多的个人跟神的关系牵扯在里头了。他说：我没有坐在宴乐人的会中，也没有欢乐啊，我因你的感动独自静坐，因你使我满心愤恨，我的痛苦为何长久不止呢？我的伤痕为何无法医治呢？不能痊愈呢？难道你待我有诡诈，好像流干的河道吗？你看到耶利米跟神的团契呢，几乎是没有距离的。耶利米的心境，如果你把它扩大一点啊，扩大一点的时候，你可以体会到神似乎也是说，我独自静坐，似乎也可以说我没有欢乐，我的痛苦为何长久不止呢？我们昨天查耶利米书二十六章的时候呢，就讲到圣殿的讲道。耶利米已经花了差大概二十二三年了，重复的讲你们该回头，你们该归回，可是犹大百姓就是不要听。你可以体会耶利米讲这个，我的痛苦为何长久不止呢？神其实在很多时候也是呼吁我们哈， 回头转向他，可是人很少被 touch 到，那是因为这个肉心呢渐渐刚硬起来了。好，耶利米跟神的团契没有距离的，神的话就是先知的话，先知的话就是神的话。如果我们哪一天呢能够以心灵的诚实把神的话就是圣经呢吃进去，吃到我们内心里头，它就成为我们的指南了。耶稣所说的，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你就会体会越来越实际，而不是说这话甚难，而是你会体会到你跟基督是联合的啊，因为他的肉可吃的，他的血是可喝的。神的话你把它吃进去了，你开始觉得甘甜，因为他的灵就在你里头啊。你看，再看一个经节，在以赛亚书二十二章三到四节，我只取几个地方念而已哈。二十二章第三节到第四节，这是先知说的哈。先知那个我指的是他自己啊。先知在二十二章三到四节，他说：“你们转眼不看我。”三到四节有没有？
不是，是二。
我要痛哭，没有哈？
不是这个，
这是第四节。
对，我就三四节里头取最主要讲的：你们转眼不看我，我要痛哭。不要因我众民的毁灭就竭力安慰我啊。你读先知书的时候呢，要多体会神在先知里头的感动啊，在先知里头的感动。同样的，你在二十一章十一到十二节这个地方呢，以赛亚书二十一章十一到十二节的地方讲说，守望的夜里如何，守望的啊夜里如何，守望的说，早晨将到，黑夜也来，你们若要问就可以问，可以回头再来。你注意到没有，神的心非常的细腻，他要人警醒渴慕啊！你可以再来，你问可以再来，早晨会到的，黑夜也来，你要警醒，白日警醒，黑夜警醒，可以再问，可以回头再来。这就讲到第二个原则，这是从主对我们的爱去读经的。恩约跟圣经是神给我们的情书了啊！我刚刚讲到位置，第二个讲到神对我们的爱，用这个角度去读经啊。第三个呢，我要提到的是，另外我们要存着一个负担的心去读经，有担子哈，负担去读经。那么你翻到《使徒行传》二十章，《使徒行传》二十章的第二十八节呢，这就是一种负担啊，《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八节，这是保罗说的啊，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血所买来的。这是保罗快要离开的时候一个劝勉哈，这是一种负担。你看到保罗内心里头一种负担，这是一种个人跟群体关系当中不能够切离的负担。看起来好像是给牧长而已，事实上是每个信徒要有的角色，因为我们是互为肢体，虽然最主要的托付者人就是牧长，但是你看到保罗圣经记载保罗这样的心意里头呢，你看到这个人呢，他里头有一种负担，他即使要离开这里的，他的担子人就在，他跟群体的关系人就在。那你从这里也可以学习，神的话就是在提醒信徒，我们当用负担的心去了解神的话语啊。另外呢，再举一个例子， 是在耶利米书五十章啊，五十章的6节、7节、9节、20节哈。我们先看6、7节这个地方，这是作为牧长的一个负担啊。你可以看到这种负担呢是神加添的，不是自己产生的啊。耶利米书五十章6到7节，你可以用到你自己的生活。当你的孩子走偏的时候，你要在负担里头跟神讲：“神，我看到这几句话，我是父母，求主你使他们回头，也使我能够啊做好榜样。”这个耶利米书五十章6、7节的时候，6到7节他讲：“我的百姓做了迷失的羊。”啊，不然是他们走岔路，是他们转到山上，他们从大山走到小山，竟忘记了安歇之处，啊，所以走岔的时候呢，人没有安歇，虽然寻求安歇，确实找不到哈，而且不知道。啊，这里说，凡遇见他们的，就把他们吞灭。敌人说，我们没有罪，因他们得罪那做公义居所的耶和华。所以你可以看到啊。当我们的心呢，按着自己的心意去行的时候呢，我们花很多的功夫，为的是觉得要我们在做神的事情，可是忘记了，却没有安息。问题出在哪里呢？问题是出在没有看到神的心意。而敌人呢，会说，我们没有罪啊。事实上是他们自找的。你看耶利米书都是很多话里都是自己加害自己的啊，公义居所的耶和华，当我们得罪的时候呢，会有一些啊后果出来的啊。你读圣经里头看到这个原则，譬如说耶利米跟犹大讲啊，你们会被掳70年啊，假先知说2年就可以了啊。而事实上你注意到哈，不管你是在哪个时代，假设你是活在那个时代的时候，你就听到2年跟70年啊。如果你从神公义的角度、圣洁的角度呢，当我们得罪神的时候呢，神可以赦免你，却有一些延续的后果呢，神要我们学习的啊，那些就是一个管教的功课。那我们可能面对说是2年还是70年，我们搞不清楚，但是你回头是可以看你的心意，神圣灵带领你的时候，你自己认为是2年，可是实际上是70年。2年之后呢，你可以发现原来我当时的体会是错误的，是需要调整。这样的话，你下次又来一个2年70年的时候，你会明白你该怎么样站在这个位置跟神祈求他比较清楚的带领，而且要确定你的良知上过得去。因为只要我们里头还hold住任何的罪，神的引领是不会明显的啊。那你如果这样读经的时候呢，神就不断的加添你要他要你看见的心意，不是你自己的，是他的心意啊。他就让你生活在神重价买赎的教会当中，他赐下恩赐，他给你负担来建立教会。你是教会的肢体，你没有办法切割这个关系。如果你只是有个人的一个主观的这个层面的话，那还是不完整的。所以我们讲到这里，我们回顾一下今天在教会里神给你的负担是什么啊？第二个，为什么教会里头有许多人是被动的崇拜？被动的崇拜，你了解我的意思哈？是有人催促的时候，他会调整一下；催促的声音渐渐听不到的时候，他又回到原点，好像那个这个地心引力一样。这就是因为他本身没有这个催动力。本身跟神的关系没有连接的好，所以他的崇拜呢都是一种被动啊，都是一种被动，他忘记他跟神之间的爱情。 那为什么十一奉献是这么样的困难哈、啊？以至于神的家呢要缺粮啊？十一奉献呢，其实啊，很多时候我们也讲过了，如果你还要问税前税后呢，啊，也是太不太需要了，因为已经被神救赎了。这个问题你自己要 overcome 啊。我们有没有站在对的位置？这些问题都出现在对的位置。我的位置不对了，什么都是不对的，崇拜也是被动的，敬畏神的心也是后面的啊。所以如果我们有一个敬畏崇拜的心呢，之后神开始要求另外一个，要我们献上相对应的祭。这是谈到用负担去读经，不是自己产生的，而是因着神的恩典，在人的祈求上神赐下，神会把负担赐给你啊。所以你要看重的是神的恩典，不是神的恩赐，要看重的是神得荣耀，不是你的荣耀。这是一种怎么说负担性的读经，这包括你的角色和你对神呼召的一种回应啊。这样把神放在首位，克服自己的悖逆，愿意顺服委身的，就是刚刚念的罗马书十二章，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活祭啊。如果你心智上定了，你再这样读神的话的时候，他就成为你生命的粮，他会喂养你的，你的灵里头会觉得哎，今天吃饱了，你这整个人呢会活过来，活过来，你看的地方都不一样，你重新得力。神就是带领我们哈、啊，面对这样的征战，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这其实是对我们好的。虽然我们很多时候体贴自己哈、啊，所以诗篇里头呢，我念就好了。诗篇里头有一句话，神教我们的指头打仗。打仗，因为我们在这个世上所面对的是圣灵跟群义的征战，是一种打仗的一种过程。这个实际上不太容易体会，因为你生活的很平顺的时候，你不觉得是有一场属灵的征战哈。我们读经是为了多认识这一位神，得着智慧啊。那读经的焦点呢，是指向基督跟他的工作。所以你在读经的时候需要有一个焦点，说神要在这里指明基督以及他的工作，你在这些教训当中，在教义上，在神的启示上，神的荣耀上，你都要用心思考神所要带领你去的就是更像他的儿子，更像他的儿子。因此呢，我们讲到第四点，读经也是为了明白神心意中的心意，就是耶稣基督。而且在征战的日子，借着神话语的帮助跟圣灵的大能呢，你能够与蒙召的恩相称啊。所以我们讲到这里，我们谈到什么，以敬拜的位置，爱的团契，侍奉的负担，认识神的心意来读经啊。敬拜的位置，对的位置，爱的团契，神给我们的爱情，侍奉的负担，也要认识神的心意来读经。那么既然在提摩太书里头讲说圣经是神的默示，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啊。神自己又说神的律法是全备的，能苏醒人心。那么我们就要思想，读经以后我们的生命有没有改变啊？不改变的生命是死的生命。我们有没有改变？这个人有没有改变？你不要跟左右比，而是要想你这个人2020跟2019有没有长进，有没有长进啊。这个就是当我们读经的时候到处都有这样的提醒，就好像耶利米从第一章一直提醒到二十几章，最后说被掳要70年了。你看启示录第三章第一节哈，启示录第三章第一节再翻一下哈， 因为翻了以后你会比较有印象，如果念的话你会觉得哎呦很比较枯干哈。启示录第三章第一节呢，他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安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你要警醒，坚固那剩下将要衰微的，因为我见你的行为在我上帝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这就是神的提醒哈，他知道我们软弱。第三章第一节，
第二节
啊，太好了。挑战的话就是我们读了，我们的生命改变了没有？啊，你自己要常常 evaluate 哈，你自己在神面前的生命是活泼的呢，还是剩下将要衰微的这种情况？啊，我一向对清教徒哈，对神的认识非常的佩服啊，非常的佩服。如果我们能够像清教徒这样敬畏神的话呢？读经会有一个完全不同的感受，所以其中有一个现象，一个重点是读经为的是使我们能够敬畏神，读经是为了使我们敬畏神。底下是约翰·欧文说的，啊，他说一个人呢，如果没有彻底的对付罪，他的事工努力。辛劳不能得神的赐福，这是他给每个信徒的。神阻止了一个人从天然的本性去侍奉他哈。一个人若是没有彻底的对付罪，他的事工、他的努力、他的辛劳没有办法得到神的赐福。他又说很严格，因为他自己是一个传道人，他说如果他是一个传道人，神一般会破坏他的事工，一直让他的辛苦劳苦经过烈火烧毁，而不会让他因为成功完成神的工作而得荣耀。很重的话啊，神一般会破坏他的事工，一直让他的辛苦经过烈火烧毁，而不会让他因为成功完成了神的工作而得到荣耀。我们不是传道人，但是这令人啊产生敬畏神的心啊，我甚至有时候觉得这令人畏惧啊，啊，到这个地步啊，我们在侍奉当中是否神阻止我们成功？因为我们的罪拦阻了我们，他不要你成功，他要你的工作就是再辛劳也是统统要烧毁，这令人害怕啊。那么圣经里头有一些经节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提醒会引起我的注意，譬如说在箴言25章27节，箴言25章27节，我们在这里姐妹同工的也是要常常注意到这一点。25章27节，考究自己的荣耀也是可厌的。如果你的事工一直都很成功哈，你要把它忘掉啊！你考究自己荣耀的也是可厌的。我们在主里头有侍奉的话，又要借着他的话，要常常警惕自己，免得你的工程啊全部被烧毁啊。那讲到这里呢，今天早上呢，我才临时加了几句话啊。事实上我真的觉得啊，姐妹们你们实在是太重要了，我真的是怎么说呢，觉得你们的支持呢，你们的帮助，你们的丈夫呢，远远超过弟兄能做的。我甚至觉得啊，姐妹可能是 60% 一对夫妻能够侍奉神了，姐妹的功劳是 60%， 虽然看不见啊。你的工程当中有一个艰巨的任务，就是让你的丈夫能完成神给他的托付，作为一个家的带领，你们同奔天路。他跟随神的心智，其实往往因为你愿不愿意支持他，他不是刚强壮的，就是非常的懦弱。弟兄从表面上体力上看起来，大部分来讲啊， 好像比较健壮一点。其实从灵的角度里头，当他们的心如果被 turn on， 他们会变得很勇敢。当他们的心还在摇摆的时候，姐妹如果没有推他一把的时候呢，他就退后。因为从一个角度来说，神为什么要弟兄当头呢？是因为当他们对的时候呢，他们就这样子的，我们这么说好了，傻乎乎的就坐下去了。哎，姐妹呢，她会多想多想啊，很多。到后来呢，为什么有时候事工会拦阻呢？姐妹想得多，感情的成分多。有些事工不能用感情的，有些事工是对的就去做，感情放在旁边。但是在这个关键点上呢，我看到太多的家庭里头啊，弟兄呢裹足不前了，最主要是因为没有得到 support， 然后他的家里跟这个教会跟自己就常常在这里这个好像那个出埃及一样，在迦南在那个旷野这样子。弟兄的行动的决定呢，往往在姐妹的手中。相信也好，不相信啊，我看太多了。这是你交账的工程，你要带导，要鼓励，要寻求神的引导，不要单单因为肉体的软弱而拦阻。很多时候姐妹拦阻弟兄，大部分都是小孩子的考量啊，因为孩子需要，因为怎么样的话都在那个阶段，那个阶段一过去以后呢，你看那个诗歌说献你年轻的生命，很感慨的，那个照片都很漂亮的，那个年轻的生命，他花有些还没开呢，正要开，时间过了就没有了，时间就过了就没有了啊。有时候你看，我想一想啊，这个刘牧师来的时候你看到没有，他的妻子都不讲话了啊，事实上他在里头扮演的角色，支持他丈夫的角色远远超过刘牧师的心智。我这样录音不晓得对不对啊，不过我这是我的感受，没有关系啊。你看他丈夫得到了3000万的这个奖赏的时候呢，他心里面在想，这个是我的，要拿要奉献出来，在想。他妻子从来没有想过，他妻子说这就是神的。等到他一问他的时候，哎，他说这个好不好献给神，他妻子说本来就应当这样的。你看到没有，这个妻子平常在生活里头 push 他丈夫 to the limit， 丈夫不敢退后啊。他妻子将来得了奖赏恐怕也是超过他的，有可能啊，我不知道了。但是至少在我的侍奉里头呢，安琪扮演的角色也是非常的重要啊。他有时候不完全叫做一股脑子的支持，他会看到说这样做是好，这样做是不好，他给我他的意见，我就要多想了。如果他比较坚决的反对的事情，我心里面就要多思考，而且我也要思考他的反对是基于神的心意呢，还是体贴自己跟自己的家的心意，或者甚至体贴我啊。我一定要把这个原则分出来啊，原则分出来以后，他如果站在一个对的位置，我很 serious 的 consider 他的 opinion， 如果他的位置不对的，我是就排开了啊。一个人呢，如果不立志跟随主，听道而不行道，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的本来的面目，看见随后就忘了，这是哪里？雅各书说的，对吧？所以圣经里头有很多的话可以让我们去思考，这是以敬畏神的心去读经，付诸行动啊。所以我们谈到这里，谈到什么？敬拜的位置，爱的团契，侍奉的负担，认识神的心意，和以敬畏神的心去读经，付诸行动。这是第五点啊。第六点，你要建立在教义上的架构，我把它称为教义上的读经啊。在教义的学习上，主恩教会有这种这个很多的课程，多年下来呢，应该有一个教义的框架了。若是还没有的话，你可以先参加一些概论的课啊。我举个例子来说哈， 像信心是进入恩典的管道，而信心又是在恩典当中赐下来的，这是教义啊。若是细细的把它分解的话，信心是在重生之后恩典中赐下来的，但是信心又是让你能够进入成圣恩典的管道啊。你读经的时候你会感谢神白白的赐给你这个信心，赐给你这个重生的恩典，你也会提醒自己在这个恩典当中你所当尽的责任跟努力啊。我们再用大家熟悉的话，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这是什么？这是恩典，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是什么？神的护理啊，他在我里头活着，保守了我的哈，而且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上帝的儿子活，信心的回应，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们要感恩。这是教义的架构上去读的，所读的经文跟教义跟总原则都是不脱离的，不但不脱离，你读经的时候会坚固你的信念，因为你有一个教义的框架，你看到这里头都有它的属灵的意义或者属灵的教导，你的信心会坚固的。这是第六点。第七点呢，读经也是为祷告而预备的啊。你们今天看的经文里头也讲到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七节，他说你们若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这是在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七节说的。所以读经可以验证你的祷告是否合神的心意，还是从世界而来的，因为神的话说你们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没有成就就是你对神的话产生了偏差，你需要修正。如果成就了，你可以验证这个祷告是合神的心意啊。这是第七点，读经是为祷告而预备的。第八点，读经也是为着等待神的光照而预备，就是神的光照神的引领而预备。我给你一个举例哈，我这里把它写成 common verse specific 啊，就是一般性的状况里头有时候会因为 timing 的关系 make common specific 啊，一个普遍性的一个状态里头突然会有一个时间点切入，会让一个普遍性的生活里头突然警醒说哎，怎么会这样。我举例子啊，一月十七号那个小姐妹啊 Alice 杨若的女儿，她说你有什么需要特别带到的，因为她说她在跟这个 supporter 联络。我说 pray for a fruitful church life 啊，有一个蛮有果实的教会生活。一月二十三号，这五天之后，11:04，我特别写下来，因为也知道时间。他说 ，Praying this morning that God would give you continual delight and joy in Christ， 啊，继续为你有一个快乐侍奉的心哈，在基督耶稣里啊，有这样的心意祷告，11:04。啊，奇怪的是，我当天早上11点，我就在想这个问题，个人跟教会的关系，以及我生活的重心跟方向。那么，如果你看他写的说 ，praying this morning that God would give you continual delight and joy in Christ， 这是很 common 的一个祷告的一个大原则、大项目，并没有特别 specific。但是因为我在想这个问题，这个切入点一进来以后，它就成为 specific 个人的经历了，啊，看起来很普遍、很普通性的代祷呢，却因为它的时间点而成为跟神的交通团契了，有这种密切的关系。这是神的话借着其他的肢体而吃下来的，啊，神使用这么年轻的肢体呢做鼓励跟劝勉的工作，就非常甘甜了。对不对？因为 timing 一进来，把普遍 普通性的一个生活里头，切入点神告诉你，我 I care for you， 我在乎你，啊。所以诗篇三十四篇第八节说什么？三十四篇我们看一下第八节。三十四篇第八节说：“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你就要尝尝，尝到主恩的甘甜。”啊，你就会在信仰上扎根的，因为尝到了嘛。这就是以等待渴慕神的光照来读经，这是第八点。以等待渴慕神的光照来读经，你读经的时候你要有期待，你要有渴慕，你要等候说神你要对我说什么。我十一点在想这个问题，十一点零四有一个 message 进来，是不是神让你晓得你在想什么，他也知道你在想什么，他回应你。第九点就是以信心读经，在圣灵里头默想啊，人非有信不能讨神的喜悦啊，人非有信不能讨神的喜悦。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有些经节我就不让你们翻了，我就来念就好了。他说，不是他说，是我说，以信心要思想基督的苦难，仰望他赦罪的恩所带来的盼望。盼望很重要，因为你在现世的状态里头有时候啊很困难，不太熬得过去，所靠的就是盼望。那么以赛亚书里头五十三章第五节说，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所以呢，我们看到神为我们所成就的就是在他里头的平安。因此你读经的时候呢，可以找到平安的。他不断修剪我们，他不断的圣洁我们，他不断的安慰我们啊。你一个新造的人有一个新的心，你努力去做会体会神话语的甘甜，不去随从情欲，而随从圣灵得永生。讲到这里我们看到太多的角度去思考，它不是单独出来的，而是其实是整体性的啊。读经的时候你应该多思考这些方面。那最后两三分钟我也不让你们翻了哈，这个是在生命记，你就记它的出处好了。生命记第十章十二到十六节呢，要对比生命记三十章第六节。生命记第十章十二到十六里头有一句话要对比生命记第三十章第六节。哦，讲错了啊，对对对啊，生命记十章十二到十六要对比生命记三十章第六节呢，它这里头呢怎么对比呢？十章十六节是说你们要啊，三十章第六节是说你上帝必将啊，从我们要这样做到神说神必将啊，怎么念呢？你们要从心里和后裔心里的污秽除掉，好叫你尽心尽心爱耶和华你的上帝，使你可以存活。首先要说我们要这样做，但是神必定将，就看到没有，这是恩典跟责任的一个呼应。神除掉了污秽，我们要把污秽除掉啊！神在他的大能里头主动的在恩典当中借着耶稣基督把污秽除掉，所以我们没有借口，我们可以去这样爱神的啊，可以这样爱神的。最后我养几个经节我们一起看好了。生命记三十章十一节，看完就不看了。三十章第十一节，生命记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诫命不是难行的，也不是离你远的， 不是在天上使你说谁替我们上天取下来，使我们听见可以遵行的，也不是在海外使你说谁替我们过海取得来，使我们听见可以遵行的。这话离你甚近，就在你口中，在你心里，使你可以遵行。爱耶和华你的上帝，听从他的话，专靠他，因为他是你的生命。你就要把生活的困难，学习在圣经话语当中的忍耐跟盼望结合在一起，这个就是刚刚说与主的连接，把他的盼望和他的安慰，他在话语当中的忍耐结合你生活的困难。这样第十点，读经是为神的命令跟祝福，读经是神的命令跟祝福，其中包含有信徒在保守自己生命上应尽的责任。读经是神的命令跟祝福，其中还有信徒在保守自己生命上所应尽的责任。所以最后我们说，如何读经跟默想，就是以敬拜的位置领受爱的团契，寻求侍奉的负担，渴慕认识神，以敬畏神的心去读经，如此做好了祷告的预备，领受圣灵的光照，在信心上被成全。好，再念一次啊，就是以敬拜的位置领受爱的团契，寻求侍奉的负担，渴慕认识神，以敬畏神的心去读经，如此做就做好了祷告的预备，领受了圣灵的光照，在信心上被成全啊。然后2020已经开始了哈，那么在读经祷告上你要思考什么，个人方面跟群体方面定下你特定的范畴哈，要破碎什么，你该有的负担在哪里。第二点，在哪个位置上又在哪个角色上重建。第三，重建的工程能否经得起神烈火的考验。第一个，你要破碎什么，第二个，在哪个位置上重建，第三个，重建能不能经得起考验。这三点，这三点如果审查了也过关了，付出实现的话，合一跟复兴一定是一个结果啊。教会的主题呢，破碎重建合一复兴呢，前两项是神的恩跟人的责任，后两项更多的是圣灵所结出来的合一跟复兴啊。所以在这里祝福大家，祝福教会2020，无论是个人在群体的生命里头，都在破碎重建合一上与属灵的复兴当中，与你的神有亲密的交通，因为他教你怎么征战啊。好了，就讲到这里。我只有一个问题给自己，或许你们会问，我没有心情跟意愿读经怎么办啊？好，就到这里。有没有问题的？对此所有的几分钟如果有人问说我没有心情也没有意愿去读经怎么办呢？
很好问。